小蜜蜂嗡嗡嗡，黄黄的身体赤透明，飞到西来飞到东，传粉采蜜忙不停。亲爱的小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小蜜蜂琪琪，喜欢到处寻寻觅觅。网上开辟了新园地，我第一个来瞧个新奇。园丁们要我为小朋友导游，正对我的脾气。我刚刚见过这位大眼睛阿姨，是她培育了故事园地，就请她给小朋友们讲个故事好不好啊？
小朋友们，上次我们讲到陈汤王决定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为大家求雨，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呢？今天阿姨就继续给你们讲故事，陈汤王求雨。举行求雨仪式的那一天终于来到了，陈汤王穿着一件白色的粗布衣服，披散着头发，身上捆着一条白色的引火绳，坐在一辆白色的车中，有两匹马拉着，朝着庄严的神社走去。不多久，他们就到了神社，这里是一个只有盛大祭典仪式才能启用的神社。陈汤王一行人到那里时，早已经是人山人海，祭坛前面早就堆起了一堆柴火，祭坛的中间燃烧着熊熊的烈火，几个祭师正在做着求雨前的各项准备工作。时辰一到，陈汤王便有几位祭师扶着，默默地走下马车，走向了神坛。他在坛前跪下，虔诚地向神祈求着：
我是王，我是万民之首，所有的罪过都应该由我来承担，请神不要降罪给万民。
然后有两位祭师搀扶着陈汤王，让他登上那高高的柴堆。陈汤王微微地低着头，一点儿也没有害怕的样子，而是很严肃地站在那里，就等着祭师点燃堆在他四周的柴火。终于时间到了，祭师们放下了手中的火把，顿时火舌卷着火苗，风一样直窜上柴堆。远远望去，几股熊熊的火焰包围住了那位站在柴堆高处汗流如雨的陈汤王，那捆在身上的白色引火绳都快要燃着了。就在这紧急关头，突然发生了奇迹，一阵狂风夹着大片乌云匆匆地从东北方向滚滚而来，一下就布满了刚刚还是艳阳高照的天空。紧接着黄豆大的雨点儿就密密麻麻地下了起来，随后天空又是电闪雷鸣，雨越下越大。长久以来渴望下雨的人们高兴极了，他们争相在雨中跳跃着，欢呼着，扬起脖子，尽力地张着嘴接着雨水，甚至有人用手掌接着雨水拍打在自己的额头上表示祝贺。这时柴堆上的陈汤王也仰起头来向天空凝望，这么多年来紧锁着的眉头终于一下子舒展开了，他在心底里感谢上苍。四面八方的云仍旧不断地往这片土地上聚拢过来，七年的大旱就这样在顷刻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 柴堆四周的火和祭坛中的火早已被大雨淋灭了，人们在雨中唱着欢乐的歌，仍有几位祭师上去把这位爱民如子、为民请命的贤王从柴堆上扶了下来。那么是什么感动了天神呢？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吗？对了，是成汤王那颗为解救人民的诚心感动了天神。所以小朋友们，无论我们将来遇到了多大的困难，只要我们总是保持一颗真诚的为他人着想的真心，那么无论是多大的困难，我们都一定能够解决得了。好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，小朋友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前面是开心姐姐的音乐天地，是个给小朋友带来歌声和欢乐的地方。你们瞧，开心姐姐欢迎你们来了。
音乐天地节目开始广播了，小朋友们，欢迎你们收听小蜜蜂园地音乐天地节目。今天我们为你们播放的儿歌是《丑小鸭》，让歌声把微笑带给你们。
古诗居充满了书香墨迹、诗情画意，有学问的程爷爷最喜欢小朋友了，就请他教我们一首古诗吧。
小朋友们大家好，
程爷爷好。
在今天小蜜蜂园地的古诗居节目时间里，我们读李白的一首送别诗，题目是送友人，请大家先听我读一遍。送友人，青山横北郭，白水绕东城，此地一为别，孤蓬万里征，浮云游子意，落日故人情，挥手自兹去，萧萧斑马鸣。请大家再听一遍。送友人，青山横北郭，白水绕东城，此地一为别，孤蓬万里征，浮云游子意，落日故人情，挥手自兹去，萧萧斑马鸣。 青山横北郭，白水绕东城，首先点出了告别的地点。诗人已经把朋友送到了城外，然而两个人仍就是并肩缓行，不愿分离。看看周围，城外的北边是青翠的山峰，那波光粼粼的流水绕着城东缓缓地流去。这两句描写出了一幅辽阔秀丽的图画。此地一为别，孤蓬万里征。我们这一分别，朋友就要像蓬草那样随风飞转到万里之外去了。浮云游子意，落日故人情。朋友以后的生活漂泊不定，就像天上的一片云彩，真让人惦记。远处的夕阳慢慢地向下落，好像不忍心马上就离开大地，那就像诗人对朋友依依惜别的心情。在这山明水秀、红日夕照的情景下送别，特别令人留恋而感到难分难舍。这里边既有景又有情，真是情景交融，扣人心弦。挥手自兹去，萧萧斑马鸣。自兹去意思就是从此分别，萧萧是马叫的声音，斑马呢指的是离群的马。挥手是写了分别时的动作，那么内心的感觉如何呢？诗人没有直说，只写了萧萧斑马鸣。在这种动人的场景，诗人和朋友在马上挥手告别，亭亭致意。那两匹马好像是懂得主人的心情，他们也不愿意脱离伙伴，临别时呢就禁不住萧萧长鸣，好像有无限的深情。连马都这样，人这个时候的感情那就更不用说了。好，我们再来听一遍李白的《送友人》。青山横北郭，白水绕东城，此地一为别，孤蓬万里征。浮云游子意，落日故人情。挥手自兹去，萧萧斑马鸣。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，下次节目再会。
程爷爷再见。
青锦阿姨经营了这座百灵书屋，你们可以在这儿发现许许多多的儿童文学名著。让我们问问青锦阿姨，今天他要为小朋友们介绍哪一部作品呢？
亲爱的小朋友，欢迎你来到百灵书屋，我接着给大家讲蜜蜂公主的故事。上一次我们讲到矮人国国王洛克王告诉蜜蜂说，他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。我只想要一双鞋，蜜蜂开口了。洛克王马上用长矛敲了一下岩壁上的一个铜盘，响声一落，一个什么东西像子弹一般连蹦带跳的从洞里飞出来，渐渐变大，露出一张小矮人的脸。他的脸仿佛画家画出来的士兵，但他系着的皮围裙却是人们一看就知道是一个鞋匠。是的，他正是矮人国第一流的鞋匠师傅特吕克。洛克王说，到库房里领一块最柔软的皮子，拿一块用金丝银线织的布，找我的库房卫兵领一颗最漂亮的珍珠，然后为这位小姐做一双合脚的鞋。洛克王还没说完，特吕克就已经跪在蜜蜂脚下认真地量起尺寸来。可是蜜蜂却要求道，谢谢你洛克王，能不能把做的鞋子尽快给我？因为有了鞋，我就能回克拉利德城去见我母亲了。洛克王说，
你马上就会有鞋穿的。只是给你做鞋，不是为了让你回家，而是为了让你留在山里散步。按照我们的规矩，你一进来就不能出去了。再说，你一个人也走不出矮人国，难道留在这儿不好吗？在这儿你可以学到地面上根本没听说过的奥秘。小矮人比大人好得多，能受到我们的款待是你的福分。
不，我不要这样的福分。洛克王，我宁可要一双农民才穿的草鞋，也请你一定放我回克拉利德城去。
国王坚决地摇摇头，表示没有商量的余地。蜜蜂又合起双手，温柔地继续要求：
让我走吧，洛克王，我会报答你的。
算了吧，蜜蜂，一到了阳光照亮的地面上，你肯定就会把我忘掉的。
洛克王，请相信我一定忘不了你，我一定会像喜欢潇潇那样喜欢你的。
请问潇潇是谁？
潇潇就是我那匹叫伊莎白的马。我小时候每天早上，马仆弗兰克都把它牵到我屋里来，让我亲它，还让它在我手里吃东西呢。
可现在呢，弗兰克到罗马去了，潇潇也长大了，上不了楼梯，
但我多想见到他们呢。
洛克王笑了，你对一匹马都那么有感情，那你以后一定会更喜欢我的，对吗？
也许吧。
那好，就让咱们等着瞧吧。
可是我不会喜欢你，因为你不让我去看妈妈和乔治，所以我恨你，小洛克王。
能告诉我乔治是谁？
乔治就是乔治，我真喜欢他。
听着蜜蜂天真的话语，洛克王对他更有好感了。他暗自想，要是蜜蜂长大了，能娶她为妻，多好啊！而且可以通过她，使小矮人国和地上的大人世界重新和好。可是，看来蜜蜂那样思念的乔治，以后会成为他的竞争对手，使他不能如愿。于是，他低下头，皱起眉，心事重重地走开了。
好小朋友，蜜蜂会被留在矮人国吗？请你接着收听下一次的百灵书屋，再见。
左边有一大片五彩缤纷的山谷，谷口立了块大牌子，上面写着百花谷三个大字。这里是明伯伯种植的花园，让我们一起走进去看看明伯伯为我们准备了什么呢？
亲爱的小朋友，你们好，我们今天来学一首《花猫照镜子》的儿童歌谣。
亲爱的小朋友，你们好。
好，小朋友，下面我来给大家先念一遍《花猫照镜子》。小花猫喵喵叫，不洗脸，把镜照，左边照，右边照，埋怨镜子脏，气得胡子翘。小朋友，你跟我念一遍好吗？
好。
我先念一遍。花猫照镜子。
花猫照镜子。
小花猫喵喵叫。
小花猫喵喵叫。
不洗脸，把镜照。
不洗脸，把镜照。
左边照，右边照。
左边照，右边照。
埋怨镜子脏。
埋怨镜子脏。
气得胡子翘。
气得胡子翘。
好，小朋友，下面你跟我再念一遍。小花猫喵喵叫。
小花猫喵喵叫。
不洗脸，把镜照。
不洗脸，把镜照。
左边照，右边照。
左边照，右边照。
埋怨镜子脏。
埋怨镜子脏。
气得胡子翘。
气得胡子翘。
好，亲爱的小朋友，下面我给大家再念一遍。花猫照镜子，小花猫喵喵叫，不洗脸，把镜照。左边照，右边照，埋怨镜子脏，气得胡子翘。好，亲爱的小朋友，我们今天就学到这儿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谢谢小朋友，再见。
好，小朋友，下面的节目是小叶姐姐的绕口令。
亲爱的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又到了我们今天的绕口令时间了。今天呢，我给大家带来了一首绕口令，名字叫做司机买司机。司机呀，就是滴滴巴巴无误开车子的司机。司机的词啊，就是我们平时说的雌雄的词。好，下面你们先听小叶姐姐把这首绕口令来念一遍。司机买司机，仔细看司机，司机下鸡子儿，司机笑，司机叫。好，亲爱的小朋友们，这个故事啊，说的是一个司机到市场上去买雌鸡，他看着雌鸡啊，雌鸡就下了个鸡仔儿，鸡仔儿呢其实就是蛋的意思。司机啊很高兴，笑了笑，雌鸡呢就哦哦哦的叫了一叫。亲爱的小朋友们，你们明白这首绕口令的意思了吗？好，那你们和小叶姐姐一起用慢速度来念一遍。司机买司机，仔细看司机，司机下鸡仔儿，司机笑，司机叫。这首绕口令啊，比较绕舌的，就是司机和司机四个字啊，都是韵母相同，然后声调不同的。那搞清楚了这两个字呢，这首绕口令就不难念了。下面呢，你们和小叶姐姐再一起来念一遍好吗？司机买司机，仔细看司机，司机下鸡仔儿，司机笑，司机叫。亲爱的小朋友们，你们司机和雌鸡说清楚了吗？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最后用快速度来一起念一遍。司机买雌鸡，仔细看雌鸡，雌鸡下鸡仔儿，司机笑，雌鸡叫。亲爱的小朋友们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
好，小朋友，下面我们请你听李明哥哥的谜语节目。
亲爱的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小明哥哥，还记得上次我们讲的谜语吗？小小梧桐三尺高，梧桐树上结仙桃，日日太阳来晒我，里生骨头外生毛。谜底呢是打一种植物，小朋友们一定猜出来了吧？对了，这个谜语的谜底是棉花，小朋友们，你们都猜对了吗？今天呢，我给大家带来的一个谜语，它的谜底是打一种自然物。下面先请小朋友们听我说一遍：一只桶脱了底，十个大汉抬不起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听清楚了吗？小明哥哥再给大家说一遍：一只桶脱了底，十个大汉抬不起。好，我给小朋友们留点时间想一想。 猜出来了吗？好，今天的谜底将在下次猜谜节目中告诉大家。谢谢小朋友们收听小蜜蜂园地的猜谜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咯。
好，今天的百花谷节目就到这里，小朋友，我们下一次再见。
右边是小博士信箱，是专门为小朋友及家长们答疑解难而设的。小朋友们，如果你们有什么意见问题，都可以给小博士信箱发邮件，不要忘了写好贴好后点击小博士信箱就行了。
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今天的小博士信箱啊，由高奶奶来主持。今天小博士信箱节目啊，收到了来自加拿大小朋友平平的来信，他在信中要求小博士信箱讲一讲有关十二生肖的名称和一些传说。好啊，高奶奶就给平平小朋友回答。这十二生肖啊，也叫十二属相，是根据人出生那年所属的十二种动物的排列。它是鼠、牛、虎、兔、龙、蛇、马、羊、猴、金、狗、猪，因此也代表着你出生的年份啊。传说十二种生肖中有十种动物与古人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，其中马、牛、羊、鸡、狗、猪是古人家里饲养的六种家畜，那虎、兔、猴呢，是人们在打猎的时候常常见到的动物，而龙一直是被古人认为是吉祥物，蛇还有小龙之称哦。还有一种传说啊，说古人根据动物的出没时间规律排出十二生肖顺序的，它还对应着十二时辰呢。关于这种传说有许多许多，今天高奶奶就为平平小朋友回答到这里。谢谢平平小朋友来信啊，我们更欢迎大家来信。好，今天小博士信箱节目就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
节目就到这里，让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见。